那上一期的信息呢，我们有分享关于恩膏啊，那我有特别讲到，其实在旧约里面，那些祭司、君王、先知，他们被神兴起的时候，都要接受一个仪式，一个什么仪式呢？就是会拿一瓶尊贵的橄榄油调成的圣膏油膏在他们身上，代表着呢，他们从此分别为圣，代表着上帝神圣的职任降临在他们身上，上帝与他们同在，然后他们就开始起来服侍。那到了新约呢，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旧约的那个恩膏油膏在那些人的身上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圣灵降在那些人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他亲自说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旧约的那个圣膏油就是代表着新约的圣灵的降临，触碰在这个人外在啊，落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主耶稣他是有圣灵内住的，因为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圣灵怀孕的，所以主耶稣身上有没有圣灵啊？有。但是他为什么在受洗之后，圣经说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这个叫圣灵外在的降临。今天我们谈到恩膏的触摸，指的就是圣灵外在的触碰到你。上个礼拜老师有给大家祷告，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会有反应吧，多多少少有一点感觉到，是不是？其实你的身体，就是说你的外在的身体是能感触到、感受得到的。圣灵虽然是一个灵，但它有时候也是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感触得到，是感官能够经历得到的。这个就是恩膏在触碰你，恩膏在落在你的身上，这个对你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下一处经文啊，当圣灵的恩膏落在你的身上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这里做一个比喻，以赛亚书32章15节，他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圣经里面也常常形容我们是什么？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有时候圣经会把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心灵比喻成什么？田地，心田嘛。那个撒种就是撒在田地里，就我们的心就是心田，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圣灵的恩膏落在你的身上呢，就好像雨水降在田地一样，田地会旷野沙漠是没有水的，但是当雨水降临的时候会变成什么？肥田，会长出树林，长出森林，就能够结果。我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像有一些很保守派的基督教的教会，他们从来不懂得圣灵恩膏的运作，他们也不讲方言，他们也不太接受牧师按手的祷告，像这一类的教导他们基本上是空白的。然后你会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大家的生命状态，那种灵性状态是死气沉沉的，是非常压抑的，他们的灵性是没有力量的，是不活泼的，就好像沙漠里是什么？没有植物的，是没有什么植物能够长出来能够结果的，是没有绿色的。所以当一个教会如果是向圣灵敞开的啊，我们也明白圣灵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呢，就像旷野会变成肥田，肥田会变成树林，变成森林，你生命中会有成长。我发现一些基督徒他讲到听不进去的，基本上也是不讲方言的，就是在灵性上就变得非常的迟钝，他对于神的带领啊、异象啊、异梦啊、神对他说话啊，基本上就是绝缘体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啊，定期的有邀请一些特别有恩膏的讲员为大家祷告、为大家服侍，其实相当于这个田地啊一直在松土，定期的要松土。有没有种过地啊？小时候农村懂不懂种地？种了东西之后，你收割完了，你要松土的，松土才能进入下一轮的耕种。如果那个土不松的话， 植物是长不起来的。每当你被祷告、被服侍，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中运行的时候，就相当于你那个贫瘠的土地在不断的松土、松土、松土，就能长出肥沃的植物来，就能结果累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样为你祷告一下有用吗？啊，好像也没看到太大的变化呀，其实都是在松土。圣经说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会变成肥田。啊，我也在祷告，其实这几年有一点点懒惰了。啊，其实的话我应该要每一场聚会结束之后，牧师为你按手祷告，应该要这样子。啊，每一场聚会结束之后应该要为你，有需要的人啊，但你赶时间你可以先走，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的人，应该是每一场为你恩膏祷告，为你释放神的恩膏祝福，给你为你祷告。你会有突破，会有成长。阿们。恩膏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啊，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到第六节，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来，下面重点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你用油就是恩膏，恩膏膏了我的头呢，使我福杯满溢。所以当你被恩膏的时候，一切的祝福也会随之而来。阿们。就像旧约的那些先知、那些祭司、那些君王，当他被恩膏之后，接下来他们就要被神兴起了，神就要在他们身上做工了。所以当你领受恩膏的时候，会带来福杯满溢，然后也会带来什么？恩宠的运行。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原文是追赶，恩宠会追赶你，你是被恩膏的。阿们。当你被恩膏之后，你在职场、你在家里面、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变得闪闪发光，变得不一样。恩膏也会带来我们身心灵的释放。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你会发现当为你祷告恩膏降临的时候，有的人就很喜乐，他的压抑的心就得到释放了。亚述王就是魔鬼的重担会离开你的肩头，你会得到释放。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肥壮括号里面指的是什么？高油的缘故毁坏。圣经常常把什么东西比喻成恶呢？一个是疾病、捆绑、压制，都把这些用恶来代表。所以当恩膏落在你身上的时候，疾病、捆绑、压制将要被什么破坏、成断，你会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从里到外的。那有人说，哎呀，我十几年前就被恩膏祷告过了。不行，恩膏他也要经常的。来看这节经文啊，大卫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不是旧的油啊，不是很多年前被祷告服侍过，应该是经常被恩膏被服侍，是新油。阿们。那下一处经文啊，其实恩膏就是圣灵的充满嘛，就是外在的降临。我再说一次啊，圣灵内住和圣灵外在的降临是有区别的。圣灵外在的降临有时候也称之为是圣灵的充满。那有人问我说，圣灵的喜是什么意思？圣灵的喜是第一次圣灵外在的降在你的身上，你开始说方言，这叫圣灵的喜。之后的每一次都叫做圣灵的充满。其实是一样的一件事，但是第一次叫圣灵洗，之后你人生的每一次都叫圣灵的充满。所以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乃要原文是什么？也是现在主动分词，不间断的、经常的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外在的落在你的身上。阿们。非常重要，这个呢也会关乎到你的健康跟长寿，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啊。当圣灵的恩膏降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会带来医治、健康和长寿。它不只是释放你的心灵，也会改变你的身体的外在的状态。我在讲下面的信息之前呢，先来看这段话啊。这一期的信息呢，不是对那些因疾病去世的任何人的控诉，那这个信息呢，只是希望揭开圣经中关于长寿和健康生活的应许， 是鼓励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代的人，给我们一些应许，给我们一些秘诀，能够运用在我的生命当中。一起说阿们。啊，你不要听了这个道之后就很自责，哎呀，我奶奶很年轻就走了，我舅舅也走了。啊，我们如果已经离开世界的人，那我们也相信真的就是天堂更好嘛，对不对？哎，有人说，哎呀，我爸爸去世的时候他都还没信主啊，好可惜啊，我很难过呀。不要难过，也许在他昏迷的那一刻，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可能他在梦里面也信了，然后他离开了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将来当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你想不到的人有可能都在。弟兄姐妹，哎呦，你怎么也在的？哎呀，其实你看我虽然没信啊，但是那一天临终之前耶稣向我显现了啊，我信了，都有可能，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不是活在这个负面的里面啊，所以这个信息呢不是带给我们压力啊，不是带给我们自责和负面，那这个信息呢是带给我们鼓励啊，是让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时代如此啊，对不起，如何保持健康，保持长寿。其实我们谈到医治啊，我认为都只是第二选项，医治一定是生病了之后再寻求恢复，这叫医治嘛，那最好是你就走在健康里面，这最好呀，都不需要医治了，你根本没病啊。就像牧师开玩笑说，我在这个教会讲医治讲的比较少，因为基本上都蛮好的，都蛮健康的。所以有一个之前的同工，他非常追求医治嘛，然后他离开了教会，但我也很尊重。问题是我没什么给你施展的空间啊，我这里没什么病人啊，我这里又年轻又帅又好看，说话还好听，都是人才，对不对？因为他要追求医治，那问题是我们在神的恩典的话语下，我们在圣餐的大能下，我们基本上都是健康状态，稍微身体有点症状都没有祷告，他都自己都很快就好了呀。所以呢，我们谈到医治，我认为只是第二选项啊。第一选项优选就是我们直接活在健康长寿，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向前。阿们。今天的信息很重要啊，比牧师谈财富的秘诀更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身体，你再多钱你花不了呀，弟兄姐妹。如果你很多钱，但是你手脚不方便，你也无法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如果你很有钱，那你吃不下饭，你吃不下，那你也没有办法去享受美食。如果很有钱，你眼睛是瞎的，那你也没有办法看最好的电影，对不对？吴彦祖帅不帅跟你都没关系，是不是？所以财富一定是在健康的基础上啊，我们也宣告上帝使我们是充足的，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一直说阿们。所以呢，这一期的信息啊，我是盼望我们带着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这个信息啊。OK， 圣经中呢有很多应许啊，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活在健康长寿里的应许。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哥林多后书1:20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要去挖掘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之后，今天这些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去领受，要活在这个应许当中，这是神的心意。阿们，阿们。所以长寿健康是神的应许之一啊。以弗所书6:2-3，新约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其实这是一节什么？这是一节引用于十诫的经文。十诫里面有一条叫孝敬父母，使你长寿，对不对？要守住孝敬父母，才能得到长寿。那保罗把这条也引用到了新约，意思说在旧约的这个应许仍然是在实现的，只是今天不是靠你来守住十诫了，而是耶稣用他的身体为你守住了所有的律法。一起说阿们。所以所有律法的应许不是靠你今天去守住而得到，是因为耶稣他为你守住了所有的律法。圣经说耶稣来成全了一切的律法，所以今天呢，律法的咒诅耶稣担当了， 律法的应许祝福仍然在基督里属于你。阿们。所以长寿保罗说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阿们。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牧师，那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对吧？讲到信心的大能，讲到健康，讲到长寿，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也会看到有些基督徒的状态并没有达到圣经所说的这个状态。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人就问过屏幕师这一个问题啊，你说和圣餐，对吧？你说医治，但是有人最后好像也没有得到。我给你一节经文，你可能就会有答案啊。我来看这节经文。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相信财富丰盛的恩典，我相信健康长寿的恩典，这些我都相信。我相信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我相信神使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并且带给别人祝福，我都相信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一切。但是实际体验的过程当中，上帝对约书亚说，你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追求达到。如果你不讲这个道呢，你永远就领受不到，享受不到这个应许。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传讲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晓得这一切的真理，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第二步，就是让我们活在这些真理当中，活在这些应许之下。一起说阿们。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不是上帝不祝福他，不是上帝的应许失效，而是他没有进去得那个应许之地。其实从约旦河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上帝都已经给以色列百姓了，对吧？都已经给约书亚了，但是他说什么？上帝对他说，你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阿们。啊，所以我做牧师一样，我也在追求啊。那个死人复活，我还是我的未得之地。我还在研究这个如何死人复活。很多圣经讲的东西还没有达到啊，但不代表着说圣经不对，而是我们还在成长，在逐渐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阿们。我看耶稣到的地方没有一个医不好的，只要他相信领受的全医的好，但我到的地方大部分没医好，但是也有少数医好了。那看来我跟耶稣是有差距，但不代表着圣经的应许有问题，而是我们在成长追求的过程中，大家能够理解吗？ OK， 所以呢，我们在成长追求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圣经里的这些真理。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本身不能叫你得自由，当你晓得真理的那一刻，真理就能够为你效力了。所以按着圣灵的启示去讲解圣经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下面我跟大家来讲几点啊，让这个观念呢扎根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意识形态。 OK， 好，第一点啊，健康长寿使你完成上帝的呼召、命定和计划。早一点上天堂不好吗？从你自私的角度来说，早一点上是可以的，但问题是神在你生命中是有计划、命定和旨意的，如果没有完成，你提前走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来看 一处经文，为什么上帝要使你长寿啊？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诗篇116:15，这里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什么意思？圣民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当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上帝看他极为宝贵。怎么解释呢？宝贵这个词啊，意思是就是昂贵的意思。这节经文的意思在说，当神的子民提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于上帝来说，代价是昂贵的，是高昂的。上帝感到失落感，因为上帝要给他们的一切会随着他们肉身在地球上的死亡而失去。神必须要借着一些人去做他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提前的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时间，那么上帝感到什么？无比的遗憾。上帝认为这个代价是昂贵的。所以圣经给我们应许说，神要你日子满足离开这个世界， 什么叫日子满足？具体多少岁没有说。日子满足就是你完成了神让你在地上完成的使命托付，神在你生命中的那个计划已经实现了，这叫日子满足离开世界，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会说，那牧师殉道呢？殉道怎么解释？圣经里面也有使徒很早的就殉道了，对吧？斯提凡也殉道了，雅各也被杀害了。其实十二个门徒啊，除了犹大自杀之外，后面还补了一个叫马提亚，十二个门徒所有的都是殉道的。保罗应该是被砍头的，然后彼得呢是被倒钉十字架。本来要把彼得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我不配，我的主钉十字架，那我不配，我就倒钉十字架，反过来。然后十二个使徒全部都是殉道，没有一个活到120岁的啊。所以有人呢，传统教会就拿这个来说了呀，那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关于殉道的解惑啊。有人会说，为什么要祈求长寿呢？即使是使徒保罗也因殉道而缩短了他的生命，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事实上你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啊，事实上保罗的生命并没有过早的缩短。保罗本来是可以战胜死亡活到100多岁的，但他选择殉道，因为这条路更光荣，是因为保罗完成了使命。你看保罗最后殉道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什么话？提摩太后书4章第6节到第7节啊，其实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就是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但我今天小兵牧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我要走了。你瞎说什么？你仗都还没开始呢，你40岁了，对吧？人生刚开始，仗还没打呢，弟兄姐妹，荣耀的时刻还没到来呢，什么对吧？什么当跑的路我跑进来，哪里跑进来呀？还没开始啊，这刚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不能说你已经仗已经打过了，路已经走完了，没有，好吧？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啊 ，NKJV 版本的话，他说，因为我已经被交奠，我离开的时候近了，我打了一场好仗，我完成了比赛，我保持了信心。所以保罗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打了一场好仗，完成了比赛，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所以保罗是什么时候殉道走的？直到他的工作完成才离开。那个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除了主之外没有其他的可以再期待了，他已经完成了。阿们。在这之前你看保罗说了一句话怎么说，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在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时候的书信啊，那个时候保罗还相对较年轻啊。提摩太后书的话是保罗晚年的时候了，所以是在他前面的时候他说什么。其实在他前面的时候他就知道天堂好，因为他得到了天堂的启示，关于耶稣的启示，对不对？但他说什么？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意思是说我还需要待在肉身，我还需要给你们讲道，我还需要牧养你们，我还需要带领你们成长，我还需要把福音继续的传开，所以我仍然要留在地上。 OK。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所以腓立比书这里呢看到保罗是如何在离开肉体和与基督同在之间，他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最后选择是仍然留在了地上，对不对？所以这里表达什么？他似乎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自己的身体。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只有在拥有战胜死亡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说这句话。意思说如果他认为他的时间没到的话，他都死不掉。很厉害，这个观念很厉害，你会大大蒙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记载，使徒行传记载，保罗被打倒了，别人都以为他死了，用石头砸他，保罗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你看到没有，保罗又重新站起来走向城内，众人都很惊奇。所以当他认为他时间还没到，他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没有任何的逼迫，没有任何的外在的一切东西能够让他结束掉。 他是拥有绝对对于什么战胜死亡的这种力量的情况下，这个今天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当你身体有症状或者有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紧张，你宣告这个疾病不应该在你的身上，你要主享长寿，你要活着被提，阿们。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他的教导，他对恩典的理解，他对圣餐的理解，他对神启示的理解，他知道啊，他是有战胜死亡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殉道，殉道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才发生的。 OK， 那第二个问题啊，很多人是认为他要殉道了，这也是个重点。我以前看过一个采访，就是美国的一个篮球的超级巨星叫科比布莱恩特嘛，就是疫情期间就是坐飞机坠毁了。然后我看到另外的一个采访，就是科比跟身边很多人说，他说我认为我会英年早逝，然后名扬天下。他可能小时候读过一些书吧，就像以前说的，有些艺术家有些画家死了之后他的画才值钱，活着的时候都没人看。他可能一定是受到某一些观念的影响，他认为他死了之后他才能变成一个传奇。他一直说他会死于意外，他会英年早逝，他会离开世界，然后他会成为一个传奇。结果飞机坠毁啊。 OK， 好。那我们谈到前几个月，就是查克不是被枪击了吗？我不懂，我不知道。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牧师，也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他是保守福音派。我可以肯定的说，对恩典的理解，对圣餐的理解，对圣灵恩膏的理解，应该跟我们所领受的教义会不太一样。是保守福音派基督徒是不讲方言的，是传统的什么改革中啊什么之类的保守福音派，他们绝对不会像我们这么鼓励弟兄姐妹去这个领圣餐，对吧？对抗疾病，对抗衰老啊，在灵里每天祷告，他们不是这么教导的。所以我不做评价跟论断，我只能说这个答案到了天堂也许我会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想，只有他跟上帝知道。就好像有人说，哦，我们这么为他祷告了，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世界，牧师啊，怎么解释啊？他怎么想的，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是个奥秘吧？天堂会有答案，但是我只知道今天神的应许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看到某一些现象就觉得说啊、神的应许失效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惑。别人有没有得医治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惑，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真理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之上，阿们。包括中国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宋尚杰牧师，他非常有恩膏，圣灵这一块他是属于灵恩的布道家，恩膏很厉害，但是有一点，他是定罪的执事，他讲定罪，他带领人悔改的方式是讲定罪。他讲道的时候会搬一个棺材拿在讲台上，然后会告诉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你都要下地狱了，然后大家都吓哭了，然后就上去悔改了。然后他会从棺材里面拿出一些纸条，拿出随便拿一张，写着两个字，撒谎，你们中间有没有撒谎的赶紧悔改。然后下面的那些开店的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我撒谎了，我缺斤短两啊，我上来悔改悔改悔改，就上去了。然后他从里面拿出一张偷盗，因为他的布道会也是人山人海嘛，啊，那些偷鸡摸狗的，刚把邻居家的狗偷掉的，或者那些小偷偷西瓜的，啊，看见了啊，我悔改悔改，我上去，我偷盗我偷盗，我该死，我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举起偷盗偷盗的上来，然后再拿起一个奸淫，那些男的女的脸红一阵子的悄悄的上去了，然后他老婆在下面说，这个死鬼我怎么逼他都不承认，这时候都说出来了。还有什么啊，抢劫两个字，警察也在下面，警察说这个家伙我打个半死都没招供，这回全供出来了。开玩笑说啊，这是我想那个场景是这样。 他是属于什么？定罪的指示。所以你说他对恩典的理解呢？我不知道，他好像一直认为是自己要殉道的吧，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就像一根蜡烛要被烧尽，然后把最后一点献出来然后结束。果然他后面就得了很严重的病吧，应该是什么痔疮之类的，什么很严重的恶性的之类的，就是经常上去讲道之前是要出血要带尿不湿的那种，那个时候医术也比较落后嘛，就治不好这种病，所以是人很瘦，然后就是讲完道之后精疲力尽，要因为大出血，因为他肢体动作也很夸张。所以有以前有个造谣的谣言嘛，就是说请宋尚杰博士讲道的话一定要给他炖老母鸡汤，那有些传统教会的就造谣了啊，这个什么传道人贪爱享受要吃老母鸡汤，那个时候老母鸡汤是很贵的对不对，很少的嘛。事实上不是啊，是因为他大出血，他不喝下一个老母鸡汤他讲道讲不动啊，弟兄姐妹有气无力啊，所以他需要这个。那今天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呢？我觉得他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复兴啊，他真的是神的好仆人，但我们不能赞成他所有的观点，他是定罪的指示啊，他认为人也会失去救恩的，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去评价。我觉得启示是逐渐完全的，所以我们今天被神开启认识到恩典，对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更上一层楼的，在这个启示上是更加完整的。好，我们下面来看这段经文啊。其实很多的殉道的人是他自己的选择，哎，是他自己的选择哦。你先来看这节经文，希伯来书11章35到37节啊，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先看这个版本啊，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希伯来书11章这里就是描述那一些殉道的人，但是这里有一句话说，有人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美好的复活。也就是说，人到了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可能要把它给放掉了，但是他不愿意放掉。你知道王明道啊，王明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传道人啊，一个是尼托生、王明道，然后是宋尚杰。王明道呢，那个时候就被关在牢里好几次，然后警察说把你放了，你回去吧。然后他说我不行，我主的工作还没做完，我还要进去。真的，他的见证里面是这么讲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为主坐牢就是最大的荣耀嘛，他是这种观念的嘛。然后呢，你看这里讲到说，有人是不肯释放哦，不是不能释放哦，是不肯释放，选择殉道。我们来看这个版本啊，希伯来书11章35节，妇人们接受了他们的死者再次复活，其他的人受到折磨，不接受释放。这里的译本说不接受释放，以便他们可能获得更好的复活。不接受解脱啊，弟兄姐妹，不接受解脱是什么意思？说这些殉道者是有选择的，他们选择了不接受解脱。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啊，真实的。有一个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啊，好多年前啊，应该有个5、6年、6、7年前，恩典的教会，那个弟兄出了意外，出了意外之后就是重症监护室，就 ICU， 就是昏迷了嘛。然后教会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恩典在他们教会刚兴起，领受圣餐啊，方言祷告啊，恩膏啊，橄榄油啊，抹油啊，就是很复兴啊，对于这些真理的教导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全教会每天在那个 ICU 的门口在那里祷告，对吧？护士来劝都劝不走，然后一天只有一个小时探视的时间，然后牧师进去，长老进去，他妻子进去，然后教会挨个最有能力的进去啊，祷告在那里领圣餐，结果那个弟兄还是走了。这件事情就给这个教会带来很大的打击啊，就说啊，上帝啊，这个大能在哪里啊，圣餐的能力在哪里啊，为什么你不救他，他是顶梁柱啊，对吧？这个弟兄还很年轻啊，就这样离开世界了等等。然后重点告诉你，这个事情给教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跟负担，就是觉得怀疑恩典了，怎么办呢？甚至他家姐妹啊都灰心丧气了啊，耶稣啊，你在哪里？后来过了几天，他姐妹做了一个梦，上帝给他一个异梦， 她在异梦里就是看到了她的丈夫，然后呢她丈夫躺在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呢，耶稣向她显现，旁边的人都在那里哭啊祷告啊，她都看见了。然后耶稣说，你要得医治继续呢，还是你要到天堂呢？因为她看到了耶稣了，她说，我不要再留在这个世界了，我要去天堂。是她自己决定说，我不要再回来了，我要去天堂。后来她家的姐妹就有了这个异梦之后，一下子就得释放了。不是因为神不救她，而是那个时候她看到了天堂，看到了耶稣，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地上生活了呀，她就回不去了，她就要跟耶稣走了呀，弟兄姐妹。而上帝呢，会绝对的尊重人的意志和选择，明白？你看耶稣在医治病人的时候，耶稣问他一句话，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废话吗？哪个病人不想痊愈啊？是耶稣讲这句话是有意思的，很多人真的是不愿意痊愈的，尤其是一些残疾人，他残疾他可以领医领什么社保、医保、低保，有很多人同情他，可怜他，尤其是在欧美世界，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你一个月还能拿到几千美金，如果你有工作的话，你累死累活还挣不到几千美金，所以很多人愿意自己没工作，愿意自己瘸着，对吧？这样他就可以安逸的过着生活。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耶稣说，你愿意离开这个状态吗？说明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弟兄姐妹。 OK， 那我今天只能讲说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奥秘，其中的几个点，还有一些我真的不知道了，就是到天堂直接问耶稣吧。我只能是说从圣经里面这里看到那些殉道的，这里说他们不接受释放，不接受释放了。就像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前的那一刻，他已经看见天开了，看见耶稣坐在那个上帝的右边，使徒行传记载的，他应该也是不愿意回去了吧，所以他就走了。所以人有绝对的选择。 OK， 那今天我讲第二点啊，长寿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不是让你活着浪费光阴啊，浪费粮食。长寿的意义是什么？长寿的目的是祝福你周围的人，用上帝赐给你的恩赐服侍他们，带领人们认识耶稣基督。你年纪越大，主放在你里面的越多，你就越能够传授给下一代，影响更多的人，就像摩西传授给约书亚一样。民数记27:22，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伊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什么？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上帝祝福你的目的也是透过你叫别人得福。那今天我们再来重申一下一个观念啊，我们通常认为人活到70-80岁就可以了，我也这么认为的啊。我们受到影响的经文就是因为这一节经文。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摩西写的诗篇哦。摩西在哪里写的？在旷野的时候，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旷野的时候上帝发怒了嘛，这一代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对不对？要下一代的人才能进去。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11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80，指的是在什么时候？旷野被审判之下。所以这节经文今天不能够直接拿来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我们今天不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不是在神的怒气之下，我们今天是在上帝的接纳，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阿们。所以今天对于活在恩典之下的我们来说，应该是诗篇91篇的16节是给你的，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注意这些经文，神的心意是要你什么？主享长寿，目的呢是让你更多的看到耶稣。救恩原文就是耶稣的意思， 上帝让你长寿是让你更多的认识耶稣，阿们，更多的看见耶稣，更多的认识耶稣，这是上帝使你日子长久他的目的。所以主享长寿指的是什么意思？主享指的是满足享受美好的生活品质。你活100岁，但是有50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ICU 里 躺过的，那我觉得 那是垃圾时间，没有意义，对吧？所以上帝给你的长寿是什么？高质量的啊，满足享受美好的生活品质，是这个意思。他说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指的是什么意思？上帝使你长寿的目的就是上帝希望你被祝福，然后你长寿，这样你就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耶稣，认识耶稣。上帝要将他的救恩，就是耶稣，更多的显明给你。所以70到80是在摩西旷野被咒诅之下上帝说的话语，审判之下的话语。那今天恩典之下呢，就是回到挪亚洪水时代，人可以活到多少？120。你说我要活1000岁，千年老妖吗？那不可能，好吧？就亚当也才活了900多岁吧。圣经上那个寿命最长的马土沙拉是969岁，对不对？没有人活1000岁的啊，因为上帝说了一句话：吃的日子必定死。日子千年如一日嘛，一日如千年，所以不可能超过1000岁。但是你今天想活500岁也不可能。虽然那首歌说向天再借500年，不可能，最多有多少？120还是有的啊。洪水之后，耶和华说：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能到120。我们看几个圣经的应许啊。亚伯拉罕圣经怎么说的？寿高年迈，气绝而死，也是长寿的啊。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什么叫满足？可以提前走，就是你认为差不多了就提前走啊。120你们都领受了啊，我70-80就行了。不行吗？不行，那我们一起啊。牧师还得留下来牧养你啊。以前有一次经历，也让我人生很感动的一次经历啊。其实那个会友呢，也并不是说一直在教会聚会的，他是外地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就刚刚恩典刚兴起嘛，他们一家人一直在网上听我讲恩典啊，他们一家人也是算是线上委身在我们恩典的系统吧。然后对牧师也非常关心尊重，节假日都经常问候啊，祝福牧师啊等等之类的。他老爸呢就喜欢听我讲道。然后后面他爸因为年纪也很大了嘛，然后就是生病了，然后呢也躺在最后的时光是在床上的，然后就是一直咽不下这口气，然后他对他儿子就是说话已经说不清楚了，他儿子就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后面他儿子想来想去，圣灵就好像感动他说，是不是要牧师为你做个祷告你才走？眼睛眨了一下，后来就连了一个电话，然后我就说免提打开，对吧？扬声器打开，我说我说叔叔，我为你祷告，我说小兵牧师啊。他眼睛突然之间就变得有神了。我说为你祷告啊，你已经完成了在地上所有的工作啊，日子满足了，你到天堂上见耶稣了啊，替我向耶稣说两句好话，我在地上服侍很辛苦。开玩笑，这我家的，我没说。我说你就到耶稣那里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会祝福你的全家的。我说你就啊，心里就叫阿们好了，因为他插着管子已经说不下，眼睛就眨了几下。祷告完之后，过了半个小时，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爸走了。我瞬间发现，牧师不祷告他不走啊。祷告完了，他走了。啊，弟兄姐妹，是日子满足啊，这是我服侍的人生经历当中也是非常。啊，被感动的一次啊。历代志上29章28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卫怎么说呢？年纪老迈也是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所以日子满足。那下面我们这段经文也经常讲啊，他说在末世有一群人说什么呢？要活着背题，他说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我常常说过，还活着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他出生的晚啊，比如说他还是个婴儿，他现在刚出生，再过70年他才70岁，他还活着很正常。所以还活着有可能他出生比较晚嘛，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对吧？但是重点是这几个字，说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有一群人有一个信念，他要活着见耶稣。你如何看你自己很重要。我认为保罗这个经文就是在预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有这个启示的人，就是你怎么来看自己。我给大家来看圣经中的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叫西面，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耶稣还是个婴儿出生的时候，西面上帝跟他说什么？他说你的眼睛会看到我所立的基督。所以西面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所以他有一个信念，他怎么看自己？虽然出生很早很早，但是怎么看自己？我一定要见到上帝所立的基督，我要见到耶稣，我才到上帝那里去。他是这么看自己的。所以西面就最后年纪很大死不掉，就见到耶稣啊。来看，你看26节啊，路加2章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当玛利亚跟约瑟抱着耶稣进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29节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否则他不死。对不起，他不见到基督他就不走啊。他是这么看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一群人也是要期待活着被提见耶稣。阿们。我相信那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的预言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女的啊，叫什么？女先知叫亚拿，也是如此哦，很夸张啊。你来看啊，又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已经年纪老迈。到底有多老呢？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注意啊，不是84岁，如果是84岁我们觉得不稀奇啊。还有个括号，他另外的译本呢，翻译的更正确，或者就寡居了84年。几岁结婚？算你20，法定年龄84年，20结婚嘛，20结婚。注意哦，同丈夫住了7年，27岁了，27岁丈夫走，丈夫走了之后，她寡居了多少年？84年，27加84是多少？111嘛，对吧？然后呢，她见到耶稣，她见到耶稣，然后她就发预言，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然后她就接下来离开世界。所以你怎么来看自己，你怎么期待非常重要。阿们。所以呢，不要认为自己年龄大啊，不要认为说啊，我越来越慢啦，我越来越健忘啦，觉得自己状态越来越差，不要这么认为，好吧？我们的大脑的频道要调整，你今天是年轻的。阿们。我先悔改，我老说自己40岁了，我先悔改。上帝希望你啊，以他的方式看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老没用啊，然后灰心。圣经中有两个例子啊，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像你一样，人也不错，但是他老觉得自己老了。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负面的例子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基列人巴西莱啊。然后呢，第二节说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住在马哈念的时候就拿食物供给王，他原是大夫，这个人挺好的。大卫预表的耶稣嘛，对吧？对耶稣也有奉献，对耶稣也有爱戴，对耶稣也很跟随，就像你一样。但是这个人有一个观念不对啊。33节，王就是大卫就是预表的耶稣，对他说：“巴士来，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然后他说什么？34节，巴士来对王说：“我在世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呢？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他很负面，就像牧师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期待大复兴啊，我们要期待恩宠运行，要期待百倍的祝福。你想，我都老了吧，算了吧，结束了啊，不要了。他也一样，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年轻了啊。他的仆人现在已经84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吗？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啊，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就像牧师说，上帝耶稣要大大的祝福你。哎，算了吧，我这个样子祝福还是弟兄姐妹分一分吧。然后就状态比较差啊。OK， 好，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同样85岁了，这个人讲的不一样啊。来，加勒，你看他是怎么看法、怎么认为的啊？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如今我85岁了。然后他说什么？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不相信一个85岁的人会跟他45岁的时候一样，我不相信，肯定是有变化的。你说我现在40岁跟20岁的时候一样吗？我不相信。生理学、物理学、身体来说，肯定是有衰退的。但是这是他的宣告，他的信念。当你的宣告跟信念跟上去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跟上去产生变化。虽然85岁了，他说我还是强壮，我那时力量如何，我现在也如何。弟兄姐妹，你永远年轻，你永远强壮，你永远健康，哈利路亚，你永远充满力量，你永远保持对主耶稣的热爱，你永远保持对主耶稣的跟随，阿们。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啊。 OK， 我们讲一点点关于圣餐的事情啊。今天其实为什么疾病比原来更多，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各种疾病啊，主要的问题是食品安全，农药超标，化学添加剂。所以你看很多家长就不让孩子喝饮料的，因为都是防腐剂添加剂嘛，这个道理是也很正常，转基因啊，对吧？现在为什么癌症的人那么多啊，吃的东西啊有影响呀，所以导致什么各样的疾病在这个世界频繁的出现。那问题来了，如果你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说，除非你真的很有钱很有钱，那你的蔬菜白菜都是可能是自己提供的那个什么特供渠道，我们普通人觉得这个不现实，对吧？我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环境跟条件的，所以在这些上我们去要求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啊。那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其实它是就是预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恩典之下，神给你圣餐的解药。列王记下4章38节，伊丽莎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的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故事你大概知道吧，没有东西吃嘛，去野菜啊野瓜呀、摘了很多放在锅里熬汤喝，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接下来40节，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里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怎么办呢？倒掉吗？啊，今天食品都有、都有问题，那我们还要不要活，弟兄姐妹？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呀，空气有污染怎么办？离开地球吗？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要面对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呀，对吧？有条件呢，谁还不愿意吃那些特供的呀？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大环境我们不能改变的前提下，神给基督徒、给神的儿女留了一条路。伊丽莎就是代表着耶稣啊，预表着耶稣。他说，拿点面来，把面撒在锅中，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面为什么是拿面？面是哪里来的？面粉是麦子，麦子代表着什么？耶稣。麦子成熟之后要把它什么？打麦子，知道吗？麦子怎么来的？打麦子，把麦子敲下来，耶稣要被击打，击打完还不够，麦子古代怎么办？要在石磨上磨，磨出粉来，耶稣被击打，耶稣被压榨，耶稣被磨碎，出来面粉。 OK， 所以我们圣餐的饼也是面粉做的，面就是代表着耶稣，代表着我们圣餐的饼，把它撒在哪里？撒在锅中，倒出来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 所以你有最后一道解药，就是凭信心领受圣餐。圣餐的饼就是带给你健康、医治、长寿，主享长寿。圣餐的杯就是预表着耶稣的宝血，今天你被赦免，你是公义的，在他的遮盖和保护当中。愿上帝祝福大家，好吗？如果你方便呢，在家里你就弄圣餐的饼跟杯。我延长一分钟啊，在网上听我讲到的人，如果圣餐的饼跟杯你不会弄的话，牧师教你最简单的方法。饼呢，你可以用饺子皮放在锅上烤一烤，稍微烤熟就可以了。啊，饺子皮最简单。杯呢，就去超市里买纯的葡萄汁，或者一点点红酒也可以。它必须是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这两样东西，记住，饼给你带来健康、医治和长寿，杯带来罪的赦免、遮盖和保护。当你领受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在地上与神同行。愿上帝祝福大家，愿上帝祝福每个家庭，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阿们。